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分子，我是洪耀丸，
我是启达。
那启达，我们今天要开始来读书了。
嗯，昨天就开始了。
昨天是序嘛。
嗯，
那今天是比较正式进入第一、第二啊，再加上第三章。
嗯，对
对。
虽然我们是读书啊，但是还是和我们一贯关注的那个主题是一致的。所以多先有听我们的节目，大概也捕抓得到我们为什么要谈这本书。
对，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了哈。
嗯嗯。那我们昨天有稍微聊过啊，就是《中华秩序》这本书当中呢，啊，一开始是先告诉我们它是一个秦汉政体的一个这样的形式，所以在命名上呢，其实它就归纳啊，这个七纳其实是从这个秦啊这样子来去做的啊，所以
这样子的说法，
所以作者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他后面他第一章节就有一个判断了，其实现在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呢，比较贴切的那个。称呼法应该叫做秦汉人民共和国啊，之类是这样子的。那其实这关于这个七纳，也有人把它翻成是支纳嘛，其实就是音译的部分。以前其实中国人本身也是很愿意接受的，
嗯
啊。然后这本书的观点是因为1930年之后，这个
国势转弱，
对，然后日本大举入侵嘛，所以就变成
贬义的一个意思，
就现在人很抗拒，你说支纳就是辱华，
嗯。那现在很多字都辱华了，就这个辱华的字库会多了很多。那我们这里就点一点题了，就是说，当然有不同的说法，这一个中国到底在这个外文当中，它的那一个语义是来自于哪里？只是这本书呢，我觉得它是希望提醒我们 ，OK， 在这一个中国的这个概念当中呢，秦汉政体反而是一般。会比较关注的那个面向。
嗯，
换句话说，可能有些说法是告诉你说，中国其实是七纳，它可能是有这个跟陶器相关，可能是从这一个贸易往来的关系那边去说明清楚那个问题是如何由来的。但我们这里重点想抓的就是这个秦汉政体，它怎么样逐渐的形塑了我们现在认识中国的这个概念。
嗯，不过我们虽然是在音译上是 China， 但是你也会发现，那为什么突然间变中国？
嗯，
对吧？就是这个部分其实又有另一种讲法，就是它这个两边的那个其实那个名字没有对上，是因为中国，那我们相信会有听到有人说，就是中国就代表一种中心、
中央、
中央这个中原，然后就是中国人以前在也是跟地理位置有关。就是因为它这个北边就是很寒冷的高山，然后西边就是
就你要去的
对对，
就西藏那边，
西藏那边，然后南边就是热带雨林，很多疟疾就很危险，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往来的。然后右边呢就是大海嘛，汪洋一片海，所以就自成这个以前的人认为说我们就是这个整个世界天下就是中国，
大概就是这么大。
对，
那我的这里头可以做一点补充啊，就是说其实我们所认识我们现在一般人所谓的中国，当然我们都是对应现在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土的这个概念。那其实现在这个中国的国土的概念呢，又是继承清代，基本上是继承清代的这个疆域的这一个版图。
嗯，
那只能说开关引号的中国，就是这一个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建立起来的这些政权文明也好，那它不是一直以来呢都是以一种中央集权的形式展现在世人的面前的。我放到更广义，就是世界人们是怎么样看待这一个政体。那更早之前就是可能是周朝，那可能大家看一些历史剧都知道了，可能还有这一个战国，
有各诸侯
那种，有诸侯，然后就是说那一个王，他就是一个我们讲的不好听，王八蛋的那个王，不是上面有一个白字的那一个王，就是一个
皇，一个王，
王对，一个是掌握绝对的权力，真的是中央集权的概念。
嗯，
那王呢，就他比较像是一个统筹，但是他有点像现在美国啊，就是
州长
的权力也蛮大的，就是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疫情是归卫生的这个管辖，是归这个州长是有绝对的权力的，然后反而你联邦呢的那个权限是有限定的。
对，
那这样当然我们是做一个粗糙的一个对比啦，
有一点类似，但也不可以完全等同，
不完全对应。
对，
那我们目前所认知的这一个中央的这种概念，其实都是这个皇 的这个概念、嗯、而不是这个王的概念。
其实刚你讲那个阶段就是先秦之前嘛、嗯、
对
对
对, 对, 对
吧，就是秦始皇，对，第一个、嗯、所谓秦始皇就是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啊，皇帝，
对
对，就是
白字
世界的统领者
加冕了、嗯、
但在此前都是就你刚我们所讲那种诸侯的概念。
对，这里头可能我们就来到一个概念的补充，我们先谈谈这个大一统的这个思想、嗯、那大一统呢当然也是形塑我们现在很多人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中国问题的一个怎么样讲一个很基本的思路，
嗯
啊，甚至是我们这一档节目为什么会出现啊，就是有多少有这一方面的这一个理由。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谈到比如说香港的议题啊或者台湾的问题的时候，你都会看到这种大一统的观念呢就在起作用，对不对？
对
啊，就一谈到这一点，可能你非常要好的朋友，诶，不行的，这个叫做是非问题啊、嗯、是碰不得的。
这主权问题、啊、
主权
问
题是不能讨论的，这个是绝对化的一点，就去到上升到好像太阳是从东边升起这个程度的。
绝对的常识啊，
绝对的常识不可以挑战的。嗯、那扯远了，但这一个大一统的这个概念其实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它呢，因为这里头会关系到我们往下的讨论。
嗯，
那大一统的观念和之前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周朝时期这种分封的制度它又有的差别是在哪里，我们可以从一个文明的这一个脉络去理解、啊、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或者是长江的流域。
对。
中国是地大但其实物不薄。就你看回现在的中国，它不是每个地方都适合拿去这一个耕种的。所以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是一个粮食进口的大国。
嗯。
啊，它的很多的这一个它需要的粮食是不能够自己生产的。所以换到来啊，就是这一个农耕的文明其实是决定了它很容易是走上这一种中央。
对，刚刚讲那个地理的。
对对对，地理的环境是有非常大的决定的因素。就是周朝你可以去设想一个这样子的情况，如果一个需要靠农耕去维系的社会或者是国家，它如果是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其实对整体来讲是不利的。
怎么说呢，
因为你有这一个很多的边界，好比说可能你设想一下，好像去到战国时期七个国家、嗯、你要把你的东西卖去隔壁、
嗯、
对不对，或者是说诶这里的土地不太肥沃了，这黄河今天不得干什么的，就是我这里就欠丰收，那我能不能迁移到隔壁去这一个农耕呢、
嗯、
那这个就非常困难，因为你可能越境了、
哦、
对不对，
如果是各个国家、啊、
对对对对
各自为政的话
就非常不方便嘛。对、嗯、然后还有很实际的问题啊，你要可能用不同的货币、
哦、
啊你要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汇率转换，这个就不太好了，对不对、
嗯、
啊然后大家这个粮这一个农作物的这个标准也不同。
也就讲，你觉得其实农耕文明是也是促使大一统一个很根本的原因，
对对对
是吧？
对，很根本的一个原因。所以他慢慢的就会去到一个阶段了，他就会发现到其实大一统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
嗯，
所以大一统虽然我们这档节目好像不断的在挑战他、批评他、哦，那我们还是很客观的告诉大家，他、嗯、还是有他历史上的这个合理的。
没有，我们就客观你的分析啊，
对对对，去分析，
不用心虚，不用心虚，
没有心虚，我们
大家都懂你的立场。
对
对
对对，我是一个中华教嘛，这个是被红药昨天加冕了的。
Okay,
所以我们再往下谈呢、啊，就是说。它有它历史因素的合理成分在那头。
嗯。
但是当它去到这个真的秦始皇创造了这种中央集权的这一个政体之后呢、
嗯、
那它反而就开始形塑，当然秦始皇的手段大家都懂了。
对、
okay?
焚书坑儒
啊。焚书坑儒啊，就统一。
控制思想、啊。
对对对，其实整个的那个历史的论述是要开始由中央说了算，因为就大家知道他用的是法家的那一套嘛，
对，
就是
李斯那一套，
对对
是吧？
李斯对，为什么要坑儒？就是其实儒家就是那个时期的儒家其实是相当相当的有这个 怎么讲，批判精神。
因为儒家崇尚是周朝的礼仪嘛。
啊，对，
对吧，
他
是秦的不一样，他就你说那个政治体制就是周有一个天子，然后有各个诸侯嘛，
对对对对，
然后大家都这个就是
本。我们用回白一点的话讲，就是其实儒生其实就是现在的部落客啊，你就是很喜欢说三道四，我做一个政令，你就跟我这里批评那边批评，你有你言论自由，但是。嗯，但是当然都没有言论自由的概念了，
啊，
就是你阻碍了我的这个施政，我就自然要消灭你。
最后就法家赢了
啊，当然人都死了，还能不赢吗？OK， 像我们谈到来这里的时候呢，整个的那个历史的叙述就定了下来，我们反而就变成了我们认为，哎，
嗯，
中国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啊，
嗯
啊，当然还有很多历史的条件啊，形塑了这一个定局的出现，就是之后我们会谈到的汉代。的这个刘邦啊，
嗯，
对于这个政体，所以我们现在不会提只是秦政体，而是讲秦汉政体。
因为就是秦汉它奠定之后，其实很多过后的帝王都发现，哎，我们要回到这套好用，
啊，
这个套很容易管制，
啊，对， 对对。
然后就纷纷回到这个情况。唯一有一个例外的，像我们稍息稍微谈的，啊，就
算是例外，它是不成功的。
对，它就比较弱一点点，那是宋代
啊，宋代
啊。但这个回到先秦的讨论，就先秦就是在秦始皇之前，当然秦始皇有他的好，
嗯，
我们刚刚讲农耕文明的那个利好，
嗯，
但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从一个文明的那个低这个激荡跟百花齐放的角度而言呢，
嗯，
先秦是很棒的，就很像我们听到那种春秋百家争鸣，
嗯，
有阴阳学，什么墨家，
对啊，
孔子，道家，
嗯，
那个时候就是先秦，就是战国的那个
有不同的学说出来告诉大家以后这个天下大治可能有不同的方案，
嗯，对，
嗯，有不同的 solution 这样子，
但是就是，
但最后跑出来的呢
就是秦始皇
啊，对，有利于管制啊，现实当中是最能够操作的这一套，
嗯，对
啊。那我们当然就可以往下去谈到关于这一个这一个政体，我们应该要怎么去评价它？因为我们就会来到，诶，既然它创造出非常辉煌的这一个成就，是可以跟当时的罗马帝国呢是相提并论的，
嗯
啊。那往后其实也有很多创造了非常辉煌的那一个成就出来，那。这些当然都是我们作为这个中华民族啊，洪耀可能未必会认同啊。
啊，我是华人
啊，
啊
你是华人，
啊，
okay,
我赞同 啊,
啊。那我们一般谈到让你最引以为傲，可能未必是有事实依据的，
嗯，
但你的印象当中，我们通常会提到哪一些成就呢？
你要我讲四大发明吗？
啊，随便你啊，你要讲四大，
还是万里长城吗？
啊，对，那，哦，万里长城其实也是在我们的范畴里头去谈。
对对对对，
嗯，
肯定就世界古迹嘛。
啊，不只是世界古迹，就是说。这个秦的这个政体它往下发展呢，它就尝到了很多的甜头，
嗯，
但有一个极大的问题啊，就是其实我们昨天点题的时候也有提到，就是它其实的那个营运成本是蛮高的，
嗯，
不只是蛮高，而且它治理之下要付出的代价是非常的大，
嗯
啊，那如果它用了这一套的这一个管理模式，那其实我们这里先解决掉那个汉的部分吧，汉到底又对于这个秦代做了哪一些的改造，而且是必要的改造呢？因为我们都大致上知道这个秦始皇 OK， 但其实这里我做一些小小的补充啊，
嗯，
秦代其实为什么会灭亡啊？
很快一下子就灭了，
啊，对对 ，15 年啊，大概就15年。然后秦始皇是一个工作狂呀，非常的变态，就是每天很早就起床，然后基本上是不休息的，
嗯，
就是据说他去到哪里啊，他都会那时候是没有纸张嘛，就你看古装剧都知道这是刻在那竹简上面，
对对，
所以你的就不像我们现在非常方便，就是一个现在也不是啊，我们不用带这
个，带
个
iPad 就好了，
不用带，简直就上谷歌就行了，对不对？在 Drive 里面倒热上来就行。那以前批阅这个奏章就不是这个概念了，
嗯，
你就整个马车就是。所谓的学富五车，
嗯，
其实你也没有读到很多本书，我们现在肯定是超过学富五车，
只是那个书很大而已，
啊，只是那个书很大然后刻的那个篇幅很长，所以后面就有很多的这些马车要载这一个皇帝要批阅的这个奏章，所以他每次出巡啊，就后面会运很多他要看的 documents，
OK
OK， 所以秦始皇是暴毙死，就是他
工作狂啊，
工作狂了又吃很多
又找不到那个长生不老药。
不只是找，其实他一直都在找。他的问题是在于
找不到、
那时候没有 FDA， 没有这个卫生管理的这个概念，所以往往会吃很多这种其实是那一种怎么样讲化学成分
乱乱的 supplement 嘛
supplement 就是化学成分，就是其实有毒的这个属于
有、真的有
真的是有，
所以就是乱乱吃药有一点加速他的死亡，
加速的死亡，因为你叫一些活人试，你未必是一时三刻看成说那个药品是有问题的、所以慢慢这就不科学的，
这个我不确定啊，这个不是本书的范围、
这个不是，
其他已经是即兴范围，
对对，我们是即兴范围。但你要拉回我，因为我忘记我谈上了你。
我觉得你还要再讲他的
我们要讲这一个秦始皇，
对，
他为什么会加速他的灭亡？其实当时秦代我们可以去他之所以可以战胜其他的国家，就是其他的六国，就是因为他在战术上面呢，他的那个对，他的 strategy 方面是非常先进的，就他会用这一个骑兵，而且这个秦始皇的这一个弓箭手。是非常的强的，所以他有一个王牌之军呢、但当时有一支非常重要的军队呢，就跑去了，真的是现在的越南打仗，所以呢，就关键的军队就没有办法回来这个保卫这个王权
哦，
所以当这一个项羽的叔叔开始这个起义，然后到项羽这个叛乱，所以。他就有这一个来不及回应的这个问题，所以当他意识到他需要回去的时候，其实整个王朝已经灭掉了。那这里头我要点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他的这种治理的方式是需要把，也是这本书告诉你的，他为什么注定是一个管理上非常困难，而且付出非常高的代价的一个治理方式，就是说他需要把所有他已知的这一个范畴呢都是用他这一套方式去管理。
对。
那如果他管不到的话，那怎么样办？就是刚才我们有提到的建万里长城。
对。
就是那蛮夷、就是你是不能被教化的，那我就不要让你进来嘛。
对。
对不对？所以我就建很多的这个万里长城。其实万里长城当时还真的不是万里长城，真正万里长城是明代的时候。
对，就应该是一个有 1.0、2.0 一直扩建的概念。
对对对，最后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版本是明代的时候才、才是这样子的形塑下来的。
对，其实就很耗国力，因为它就是需要很强的武力去监管每一寸它可以看到的地方。
它已经看到的地方。
这就是从中央要管天
下的
那个
概
念。概
念，而且你去设想当时真的没有 Asia， 你要去打越南，你可以设想是多么遥远的地方，你是真的不惜耗费所有的那个国力去完成这件事情。所以这一点就往下谈到了这一个汉代。那汉代究竟是做了哪一些改造，你想补充一下吗？
没有，我觉得现在还要先回去讲一讲秦的那个，因为其实秦的那个雏形，它是比较像是我们现代我们讲一些威权国家还是集权国家这个概念，对吧？就是它管很多，对，独裁国家。然后其实焚书坑儒就是一种思想控制的一个体现嘛，
对，
对吧？就是要控制你的思想，不可以有其他的。
然后用其实我们过去的节目有提到的一些点，就是所谓的依法治国，
对
啊，然后就是这个。国家这个统治者他要怎么样去这一个管制，他就会把它写入这一个法律当中。
对。
然后呢，就之后的人呢，你就不用再跟我有更多的这一个争拗你就按照我颁布下来的法令，你去治理就行了。
其实依法治国那个对立面就是法治国家，它有一个其实。我秦国应该也是这样吧，就是他们一个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这个依法治国，就是但凡我没有允许人民做的东西，那人民都不能做。但是反过来呢，对政府的要求就是只要没有阻止我政府做的东西，我就能够做。但是法治就是倒过来，那没有明文明确这个政府能做，那政府就不能做。
这个是现代我们理解的
那
个
法治的
那个
根本
概念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他服务的对象不一样嘛。就是秦代的时候，他需要的那一个设想是怎么样更方便的管理，还有这个统治。
对，
所以有很多的这一些法律的颁布是要统一这一个政令，就是让底下的人就不需要再有任何的这一个争拗。OK， 你是没有什么，其实你就是很机械的去执行整个中央要你 做的事情，那就是他们要的那个效果。
对对对，就是这个情况。
OK， 那这个秦代的不是这个秦始皇的这一个部分，那我们就提到了，那它是一个非常严酷的管制。
嗯，
那个反弹，当然我们都
发现了，
都发现了，一定是你是一旦你的这个军队是弱了下来，然后因为它是非常冷酷的嘛，
对，
没有任何的这一个。怎么样讲灰色地带缓冲的地带，然后一旦有这个叛乱下来，如果你整个的机制反应不到的话，一来你要投入很大的这个成本，
二来我觉得在那个那种整个都是这么集权的地方，就每一个朝廷的部员都是很充满各种权斗跟这种算计，所以我们常会看到这种集权国家就是里面就以前叫宦官，就会搞垮整个国家，就会有这种很多内斗，然后又有外敌这样子的那种。
对，他注定会这个，当然我们往后一定会提到这个宦官，就是宦官本来就是一个太监，他是在这个宫廷里应该是最卑微的这一个，完全你没有任何的资格的。但为什么皇帝是特别喜欢这一批人？因为刚好你就是没有权力嘛，你本来就在社会上面是没有地位的，所以我也不会怕你，你也不可能继承到我的。
对，
权力
反而是变成，
所以你就反而就很
心腹了
心腹，我就很能够信任你。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我们之后再去再去详细的谈。
好，那我们就聊到那个楚汉相争是吧？
楚汉相争就刚才我们有提到哈，它营运的成本非常的高昂，然后就到了汉代那边就做了哪一些的改造？那
汉代那边其实最主要是，我们先讲回楚。我看到这本书有一个诠释很有趣，它就是说。楚汉相争，那最后为什么到最后是汉赢呢？就是因为这个楚的这个项羽呢，他还是要跑回这个
老那一套，
就是其实讲白就孔子那一套，就是有一个周朝分封，然后有诸侯那一套。但是刘邦呢就比较贱一点点，用贱还是比较聪明一点点，
与时俱进
啊，与时俱进，或者是。有吸取这个
他知道那个大势所趋是在哪里。
所以这个刘邦就是走比较彻底的秦汉的那一套。
对对 对, 对。
然后最终反正这个是一些细节。
就有一种说法就是这样，当可能听众如果你是这个拜登的支持者，你就会觉得
突然跳拜登了。
你就不会太喜欢这一个这样子的说法。因为确实有些人会去对比，就是刘邦的形象其实在当时如果是有这个 Facebook 的话呢，大概也会把这个刘邦的讲的是跟现在的特朗普是一样，因为刘邦基本上就是一个流氓啊，你也知道他的出身是什么，
对对对，他的出身是，
但他周围就有办法呢，就把各国就是之前的这一个不同的，因为之前还有齐国嘛，然后这些齐国的这些贵族就因为秦代的关系呢就没落了，然后他们很想恢复他们的这一个旧时的那一个辉煌，他们个别的国家，
这很像
对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great
again
对了就是说他就有办法把这些精英呢凝聚在这一个他的麾下，
对
但是项羽本身，他本身就已经是一个贵族，他跑的就是那一套，
就他有礼仪啦，
他有礼仪，
继承的某些，
对，他是不是很像现在的拜登？就是说，我们要重建这个国际秩序那我们要
崩坏的
我们要用以前的这个规矩来怎么样治理现在纷乱的这个天下。但是特朗普呢，就是一直不断的在破坏这一个机制，然后就讲话就完全就是看支持他的人也很难把他自圆其说。
我觉得最终是你很简单一个对比，就是其实项羽是没有太要大一统的，或者说他没有要把他所有中央管到完。
是，
但是刘邦显然就是
他就
必须要把对方也给灭掉那种，
因为
所以项羽那时候是愿意跟这个刘邦就我跟你分割。
对对，楚河汉界就有我们的象棋，
对吧？就是他认同，他就说没有关系，那我们就是可能你比我矮一点吧，那我还是给你相应的统治的权利这样子。
所以但整个的世界已经体验过之前我们所说的那个中央集权带来的那种新的格局。我们先不要理它是不是真的有更大的好处。
先不要评价它。
先不要评价。但整个的趋势已经去到这里。你在逆潮流而行其实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也很难得民心。所以 这一个刘邦其实是有他大势所趋，时代选择了他的那个理由。
但与此同时，就秦的问题他也有看到，所以他做的改良是什么呢？
他做的对了，就是把一个包装
包装啊，用一个包装，
对，
用什么包装呢？就是用
儒家的那一个说法。那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还不是用儒家的，是用这一个道家。但我们去到汉武帝，就大概如果没记，我的中文历史也会还给老师啊。大概应该是
你中文系的嘞
啊，是中文系，但不是历史系嘛，对不对？
好，OK。
那应该是第四个皇帝吧？就是这一个汉武帝。之后你会看到那个一直去打这个怎么样讲？
蛮夷嘛，
蛮夷那一边，就匈奴不是蛮夷
哦，匈奴
打这个匈奴的这一个皇帝，然后就那时候其实才启用这一个儒家的那个说法，
对，
但之前还是用道家的这个无为而治，那为什么无为而治呢？就是因为当时整个国家都经历了秦代
战乱，需要修复，
要修复，所以就让你们我们不要有什么意识形态，就。美其言叫做小国寡民小政府的概念，对不
对？
我们叫不要管你，也减轻你的税收，你们就种你们的耕地就行了。那这个儒家的这个包装去到汉代的时候呢，就它为什么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因为我觉得我们回到来比较贴近我们的这一个层面的部分去谈这个中国的问题啊。
好，
就是。一般我们会说，诶，我们就是一个儒家传统，对不对？然后这个我们是继承了这些
孔孟先贤的。
孔孟先贤啊，就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对不对？然后我们会有很重视家庭这样子的讲法。但这我们就觉得本来就是这样啊，就没有什么东西好谈的。但其实不要忘记了，中国是其中一个国家呢，对于怎样创造各种酷刑他是非常有很多叹为观止
的，
很多
五马分尸，然后什么凌迟，
对，就这里我就举一些例子，好比说朱元璋朱元璋，但都是同一个秦汉政体的，
同一个对
脉络下来嘛。那大家可能不知道，秦明代呢是一个贪官最多的朝代，但也是一个打击这个贪官最用力的一个朝代，甚至当时如果你被逮到这一个你贪污，那其实他也不是贪污，因为朱元璋是一个非常抠的这一个皇帝啊，他就认为你们这些读书人怎么可以跟我谈钱的呢？是不是先管理天下，帮我管理这个天下就本分所为嘛，就是你够你个人对你够你个人用就行了，你是不需要去享受这个荣华富贵的，所以当时的这一些官员其实是非常非常凄惨的，你。分分钟是比一个农民还要过得更加苛刻，如果你完全不贪污的话，你过的那个生活是惨不忍道的。
对。
你有老婆肯定是养不起孩子，是这样子的情况。所以你被逮到是贪污的话，他会把你的这一个人不只是叫做砍弄死你，而且要把你的那个尸体呢的那种我们叫做五脏六腑全部挖出来，然后里面就塞这一个稻草，就是因为你中饱私囊嘛，所以你就
这么有意境
这么有意境，然后就把它变成一个人形稻草人，就放在这个广场那边，看这个就是贪污的下场，但没有意义的，因为官员就是很穷，他就是养不起自己的老婆孩子所以就还是会有很多的贪污这个是没有办法，所以这一套其实就是法家，就是我直接告诉你，如果你敢做我不允许的事情，你的下场是非常非常
对。法家就是酷刑嘛，
酷刑
就我们刚刚讲那个
对
rule by law， 就是依法治国。所以这个部分要点一点啊，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儒家跟法家，在汉地这个部分就是这本书的讲法就是它有一个儒化法家的过程。
对，
就是他这么酷，我自己的那个
理解
啊，这么酷刑的背后，你需要一些这个有一些明面的东西哈，有一些明面的东西要去感召大家啊，所以就有这种这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给你一些道德的正当性，说你要守这个规矩啊。另一边就是这个 酷刑。
刚才我特别提到这个明代，因为明代的案例会比较明显一点。
对，
就是我们一般的人在提到底中华文明是什么，我们都会强调这一个儒家的文化是主导，但其实在执行方面靠的其实是法家。
嗯，
就是大家都好像很有默契啊，就是要讲给别人听的话就是 confusion 啊，我们就是非常讲究道德的。但实际操作方面呢，就是其实是另外一套。
嗯，
所以去到我就截掉这一点了，就是明代的时候我们现在都非常的这一个欣赏新加坡的一点是什么？
嗯，
就是他的那个贪污的治理，他有一个非常他的
高薪养廉
高薪养廉，对，
很有效率的，
对，金字招牌嘛，就是新加坡的政府是非常实用主义的。
嗯，
就是你的这一个政府的官员、公务员，尤其是高级公务员，他会不断的因这个随着时代的进步，他会不断的调整他和世人界的那个薪金会不会有差额太高？因为如果你的这一个我去的好像这个一表人才的这个洪耀、嗯、明明可以在世人界做一个大律师，对不对？
对
那如果你待在这个公务员做这个检举官，那个薪水可能不到外面的十分之一，那你就很容易是贪污嘛，对不对？
对对，那是新加坡的那个讲法。
对，新加坡其实这个是有道理，我们也不会去，我觉得现在也没有人会去反驳这一个哪里行的，我们就是
结果来讲就是
对我们哪里可以让为了让他不贪污，所以我们就先给他付起来。
有啦有啦，最近新加坡人就很不爽
啊，很不爽，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但是在实证上面它确实就是有效嘛，
对对对，
那至少我们不会遇到这么大的阻力。那我们就回到来，为什么还是会有人是会认为这一个这件事情是不可行的？因为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这个明代的案例其实是一以贯之的，
对，
它表面那一套呢就是告诉你叫以礼治国。
嗯，
所以当时在反贪的时候其实有两套说法的，然后有一套说法呢就变成了主轴。
嗯，
另外一套呢就是高薪养廉呢是从来在实证上面很有效果，但一直都是被打压被边缘化，就被讲成是异端邪说。
嗯，
你哪里可以消耗国库去养肥这一帮读书人？
哦，
读书人不是为了要赚钱的，读书人就是为了要这一个治理天下。
我觉得华教那些读中老师就是这样被剥削。
这句话就是洪耀点出来的，洪耀很有慧根，很好，当然不是我讲的。
哦，
那往下呢，就是一直以来就有叫做以德养廉，
哦，
就不是叫做高薪
养廉，高薪
养廉，就是说，哎，我们只为什么一个人会贪污？就是他道德败坏。
嗯，
他就是读圣贤书读得不够透彻，
对，
他永远不会回避他的家里的老婆可能要饿死了，
没有管现实问题。
对啦，就是用这一套就反而是统治者是非常喜欢的。
嗯，
所以他就会如果你们真的是有为了老婆要孩子要饿死，你们去贪污给我逮到我就斩掉你嘛，对不对？
嗯，
所以这一套论述呢永远是成功了。
嗯，
就是说他表明为止 OK你们如果谁想贪污 ，OK， 我就叫你们多读圣贤书 ，OK， 你们要做一个忠直的人
啊，
不要有贪念，最好灭掉你们的那个欲望，终身只是
对啊，
为了国家付出那就好。
而且我们想明代嘛，明代就甚至是他自己会制定这个四书五经啊，就是
对对对，
其实就是他那个
规范你的思想的，
其实就科举制嘛，然后他就是有规范你的思想要读什么，你就才是正统的。
嗯，
然后其实也聊到明代的那个管理模式呢，比如说他就新发明了锦衣卫东厂西厂，就是鼓励大家，甚至是鼓励大家举报各自的家人。
嗯，
虽然你说你蛮反目说以家庭为重啊什么，
对对对对，
但是有这种举报文化的
存在，实际上这一个才是决定着你生活的样态的。
还有就是女子缠那个小脚，
对对对，
也是明代所发生的一件事情。
而且还有这个
就
我们所说的宋明理学
对
的这一套的那个说法。
嗯，
那其实我们聊了那么多还是要去做一个归纳。当然我们虽然是谈到一些明代的例子是我个人发挥，但是其实还是要回到去这本书。
它还是秦汉的
秦汉的
身体
的继承，只是再度的把这一个管理模式再度伟大起来，
精进了一些，
精进的，
就是那个为什么我们现在想到中国还是有儒家的色彩，就是这样。但儒家在这个时候，其实我的理解是它已经变成一种工具了。这个工具常常会换，
对对，
来到近代呢，就是换成可能是共产主义
啊，对
啊， 反正它永远它的底层色彩呢，
就是
管理模式就是法
家
那一
套。这个和对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主轴啊，就是它跟这个共产党的那个治理其实一样的。它现在可能换成是习近平思想，更早的时间可能叫马克思主义，
对
啊，然后再变换成就是它有很多的 version 啊，对不对啊？就毛泽东思想啊、邓小平理论啊，啊，每个时代它就是会因应不同的要管谁是领导，那个那个说法核心的说法就不同。
对，
但实际上掌控你的就是法家的
这一套。因为这种政权呢，它其实很需要一些追求的目标，它有可能是一个敌人，那就是比如说共产阶级就是啊阶级斗争，
对
啊，或者是以前就是我们要去征战这个满夷还是匈奴，维系我们这个国土的完整
统一
啊，集权政府其实都会有这个倾向，要有给人民制造一个追求的意识形态，
永远要有一个敌人在，然后去凝聚它的这个内部，所以这一点呢是。几乎我们不会看到还会有改变的，如果你还是用这一套模式去管理的话。
对。
那可能今天我们之前再补充的一点。
我就要讲一讲反面啦。
反面是吧，
就是因为这本书其实它有提出一个我们上来讲颠覆性的观点，就是我们一般上讲到中国辉煌都是统一。但他就断说反而是他这个大一统的思维比较减弱，可能是他没有这个意愿，
旁落的时候，
或者是他没有能力做到的时候，他反而是最辉煌。他举的例子就是一来是先秦，对吧，还没有真正的秦始皇的统一。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常常会去取笑的那个宋代。宋代为什么会被取笑呢？大家最经典应该就是岳飞，会觉得这个朝廷无能， 对吧，每次割让土地，然后就是给这些金兵还是辽兵，是念辽吗？应该是念辽。好，到最后是被这个蒙古帝国给
灭掉，
灭掉嘛。
那当然这里头我们也可以点，当然我就补充啊，这一个例子可能你就
行到再讲一讲，
你再讲一讲。那我就补充一点，就是现在我们都会知道，就是秦这一个岳飞，就是我们心目中的这个民族英雄。
对。
但其实这一点在现在来说也是政治不正确的，因为现在金国的后人啊，这一些蛮族还是在中国里头呢叫做少数民族
啊，
那你是在这个新的国家之下，你怎么可以把祖先的那一套就直接搬过来呢？所以这个有点政治不正确。那如果我们是放在一个比较符合当时情况的脉络去看回这个岳飞的话呢，其实他就是一个绝对的鹰派，鹰派中的鹰派。
对，
这个鹰派就是
鸽派跟鹰派，
鸽派
战跟组合
的
啊，
这一个情况。那因为宋代你要知道，他当时呢是已经面对着非常大的这一个外部势力的这一个压迫。先别说首先是辽国的鼎盛。那我们先提一提啊，因为马来西亚的语境就非常能够接纳到这一点。就是他第一个皇帝叫赵匡胤。这赵匡胤基本上就是慕尤丁。他是一个后门政府来的。
就是杀了自己的。
不是说杀的自己，就是他就是黄袍加身嘛，就是忽然间这个他的组织就死了，结果他就
兵权。你这样子都可以令啊 ,OK,
对啦，他就
很强硬。
他就不是一个真的是靠攻，就是征战啊、真的是有非常大的这一种，就是你开国皇帝的那种形象
,OK,
完全是不在他的身上的。
嗯。
然后这是一点，就是他是一个后门政府。OK,
好。
他就突然间就当上了这一个皇帝，就是因势所逼，就是可能就叫做这个喜来登行动这样子。他真的就是。
就是大家最能接受的人选。
最能接受的人选。所以他也很忌讳这一个兵力。然后这一些，因为他本身就是靠这样子夺权的，所以后门政府很怕什么。很怕开国会所以他就形成了非常大的这个文人统治去钳制，因为他本身就是我刚好王的这个兵权在手
啊，
所以我也很怕这洪亮你会不会有一天也兵权在手，你来一个皇后
加身。他就废除了征兵制，变成募兵制
啊，然后他就用了很大的力度去用这种文人的集团去钳制这些军人啊，这是一点。第二点呢，他又依然要靠这个军人，因为当时又有蒙古，你就知道之后灭掉他的蒙古，
那个是很后期了，
很后，其实也没有很后期了，他的皇朝没有，
因为之前我想讲一个，就是他有发展出一套类似于现代
国与国之间，
国与国之间，我们叫做
有关卡的
West Philadelphia 的一个制度啊，西法利亚
制
度啊。简单讲，就是它是我们可以承认我们有两个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而、啊、是最简单的一个理解。
然后
当时候因为就是
贸易往来、
啊，当时候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常常打不过别人嘛，啊，就只可以求和咯、
嗯、
那就是首先是跟辽国，然后过是跟金
国。
那跟辽国的时候是有发展出刚刚类似那个体系，叫做澶渊的盟约。
盟、
啊、这个澶渊就是
他打输了。
对，反正就是我们就停战哦，互相承认，但是那个辽国
互相承认、啊，然后宋国是需要赔款很多钱给这一个。辽国的，
对，
所以这一点就是宋代人非常不满。
可是那个，
代
可是那个，他应该不是叫做赔他钱吧，而是说我作为一个天下，我给你钱，就是、
啊、
就赏你啊。但是实际上，当然就是
你就是要出了一大笔钱。
以前中国朝代是这样，就是我很多周边的国家，我就是会给他钱、嗯，但是感觉是从上给下，但实际上就是你在赔钱给别人
但是你自愿给，还有你是屈服的给。
啊，这个
虽然都是给他这个面子上就讲不过去嘛、嗯。
对，
所以这件事世世代代就耿耿于怀。这里头我们就拉到来这个岳飞的这个部分。
对，
因为当时是处于这样的这个环境，你形势就是比人别人比你强，
嗯
啊，所以呢，一直以来就是岳飞就是主张这一种，哎，我们哪里可以？
我们失去的土地啊，那个要
我们哪里可以忍别人的气？但是他从来没有去看。当他跟辽国签订了这个双方的这一个协定之后呢，虽然你也真的赔了很多钱，
对，
但是双方的贸易往来，因为辽国他本身有很多东西不产、
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一直要去攻打这个宋国，
对
啊，因为他要钱，因为这些游牧民族就是这样，他资源不够，他不是农耕的，他就是不够，他
就那个地嘛，我们讲中原才是最肥沃的，
最肥沃的
北边、就是，
所以他就需要去跟你做生意，但是你就老是把我看成是这一个蛮族，你们这些。不受教化的人，我干嘛要跟你做生意？我自己自产自足。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某种意义上，因为本来游牧民族都是部落部落嘛，但是就是因为这种意识形态，就是我要对付蛮族，他们就团结起来，
团结起来、
有这种情况。蒙古帝国就是这样嘛，
但是
成吉思汗各个部落，
但他的那一个整个的逻辑出问题的地方在哪里？你又不愿意跟别人交涉交流，但别人又没有的这些东西、
啊，
他又活不下去，
就没有办法、
啊。所以正路你又不跟我。交涉，那我只好硬来咯、
哦、
那硬来之后你可能打不过我，然后你又心
对
心里又憋着一股气，这个就是整个鹰派的那个论述的关键、
嗯、
所以就是他们每当整个宋代一旦通过这种贸易往来
割让土地了还是什么之类的，
虽然有割让土地，但是通过这个贸易往来，我们就发现诶，现在国家有钱了、国家有钱，我们就应该要收服这一个，让我们
这样不会感恩，
他不是
会有贸易往来，
他不会，其实也不是不应该用感恩，就是他没有看清楚，
他没有意识到，其实
他没有看清楚那
个这个那
个
状况是有利于双国，
对，
因为其实在这本书当中有提出一个数据，就是宋代的时候，虽然他的土地是比起可能大一统的时候更少，
太多了，
干三分之二还是三分之一而已，
对对对，
可是他那个粮食的产量，
对，
是整个朝代当中最多的。
是，而且当时的人也真的是活得非常的富裕、但是这些都不重要，
对，
最重要就是那股气，
那大一统的DNA、哦、
对，就是说这件事情我们是一定世世代代总得要把它完成，
对，
就是要收服这个仕途，
没错。
所以这个岳飞其实你看回他的那一个传记，他是一个非常恃才傲物的一号人物、就是因为他很能打仗，所以他经常呢就会，如果皇帝不顺从他的话呢，他就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他的这个广东人会知，经常说岳飞就被他老妈就都不会在就在
精忠报国、
精忠报国，对对，所以他就如果你不顺从我，我就回去守护我的母亲啊、或者我母亲刚刚过世，我就要去守孝几年，
对，
那一个堂堂的国防部长就这样子走掉了但是他还是用，可能就我们用一个夸张的，就是他还是遥控着整个的那个军队，因为他有向心力嘛。
对对对、
所以皇帝呢其实经常要受岳飞的气的就是皇帝
很惨的这个皇帝。
对对对，皇帝还要派使节，哎呀不要生气好啦，就是你也要给我脸了嘛，你不能当面就驳斥我不爽你就走掉。所以有时要出到省 就是后来这个为什么要出到我们最著名的那个十二道金牌，
嗯，
非得下令你一定要回来，就是皇帝要真的表现出你再跟我这种耍脾气，我等一下就斩掉你。OK 啊，他要出到这种死节呢，就是说这个死节要来到面跟岳飞讲，你好快点答应皇帝的这个愿望，不然皇帝叫我不用回去，我拿我自己人头回去就可以了。
OK，
要去到这个。然后群块呢，其实就是各派来的
啊。
那我们现在会用油炸鬼嘛？就是、
对啊，我们现在都是
妖魔化、
妖魔化的情、
啊。那其实啊，群块呢，它其实是更加意识到当时的现实怎么样。你这场仗，先不要讲你有没有真正的实力跟辽国打、跟晋国打、啊，更加大的问题是在于你打了之后你啃得下这么大的土地吗？
管理不到啊。
你不只管理不到、你还有一个更大的威胁是叫做蒙古。
哦。
如果你把就是它有一个缓冲的地带。
啊对
对
对, 对。
你如果你把那个辽国灭掉那个蒙古就很感谢、
其实那时候有一个过程啊，一开始这是宋国呢就违背了两次契约。
对对对对，
第一个是辽国嘛，然后。
第二次是晋国。
就他们想就。他们就跟金国一起去结盟，然后就灭掉那个辽国、拿了一点土地、然后过后呢又不满足、就是那个你讲那个 DNA 作祟、要收复土地，又这个结合盟
国，他永远就是认为、
又把金国给
抹
掉，对，结果就
我先干掉一个、结果是被人家干掉，
结果最后就是让蒙古有机可乘，
结果你把中间的缓冲地带你灭掉了之后、那蒙古就自然就很开心啊，你这个傻子。
对，
我连要攻进去，你连那个屏障都不见了，
对，
所以我自己一举就收服你，
是，
所以整个的历史的发展其实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这个管理本身它是有自我毁灭的那个基因在的，它首先会把我们点题一下，就是说它会不断的去扩张，把它所有已知的范围呢，它一定要占领下来，然后用这一套意识形态是去解释它，那如果它占领不到的话，它就当着它不存在。那去到清代的时候就是这样了 ,OK, 乾隆时期盛世，对不对？
对。
那英国人跟他讲，你要不要这些钟表啊、你要不要这一些器材、这些就是玩物丧志的东西，我们。
甚至是他们会主动隔绝、比如说他会有禁海令。其实中国在海这方面真是一无所，真是很少的发展了，也是因为
曾经非常的辉煌、有郑和嘛。
郑和，可是郑和也是这个穆斯林宦官嘛，可是到一半也是被紧急召回，然后撤回他的资金、就是反正他的心态
就
是我要管我已知的世界，外面我控制不到的东西，那我就隔绝掉就好、
我就当着看不到、
所以在很多那些帝国已经开始航海时代、发现新大陆的时
候，又是同样的一个逻辑，你又不愿意跟人家交涉、别人又需要你的货品、然后你本身呢又不问不问这样子，那结果那个悲剧，像这世界不会因为你不去理他，那个世界不来理你的嘛，对不对、所以就会往往就会产生这样的已知脱节的这个状况存在。所以他反而是在过程当中其实是肯定是事多于得。
对。
所以这一个就是整个我们来到了另外一个很大的重点，是这本书在前面几章提到、就是。
其实我们刚讲的都是他历史的那个解释的方法、所以我看我们今天应该是讲到这边。
对，然后我们
要补充吗？
我们点点下一期我们会谈到，像为什么这一个体制本身它会有很多那一个其实是让他感到非常骄傲的地方，这个是下一集我们会谈的。
对，
其实有很多的地方是所谓的很进步啊。OK, 在文艺复兴的时候甚至是很多那时候文艺复兴的大师是觉得哇，这个东方的国家不信上帝。你看我们千年以来就被基督教愚昧。
就很早的时候其实中国也有 achieve 到一些东西。
对，有 achieve 到。然后他们皇帝的贤人哲学家的哲人王就是苏格拉就是那个柏拉图讲的。
对。
就在东方的这个古国那边呢就实践了。然后他们的这一个这一个
这个下回分晓之前也很多话。
对，这一个官僚制度呢是用科举，就是下回我们一定会讲的。
可以。
就是用这种非常科学考试，看你能力的，不是看你的出身。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地方。然后再往下就是说但是它整体为什么是一个次优的一个
这个结论句齁，它是一个次优
的。结果又是怎么样呢？那我们就下一集再
下回分享。
下回分享大家就敬请期待了。
好，就这样，拜拜。
拜拜。